主角意外卷入死亡游戏，与其他几位玩家同台竞争，这样的故事其实已经屡见不鲜了。论猎奇，有诚如神之所说；比智谋，有赌博末世录。在网文领域呢，也有番茄十日中烟的爆火，一度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第一部网文。但是今天要介绍的小说呢，却有些不同。主人公在接受生死考验的同时，他还要仿照神的规则，亲自设计一系列杀人游戏来考验玩家，是棋子的同时也是谋划布局的棋手。没错，他就是青山曲剧所著，近期于起点爆火的小说《神的模仿犯》。月票榜单前10，开书便达到20万收藏，他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。那么至于这本网文适不适合你，看完本期视频你就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本书的故事很容易理解，系统通过超自然力量展开了一场场死亡游戏，强迫玩家们参与其中，胜者可以赢取签证，也就是生存时间，而失败方则会被强者们吃干抹净，甚至在游戏中当场死亡。啊，没错，就和你们看过的所有死亡游戏类作品如出一辙。但本书的独特性就在于，这些倒霉的玩家呢，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，他们被分为一个个社区，拥有着独特的社区生态与人际关系。比如啊，主角所在的十七区，他们奉行民主，氛围开放，但缺点就是散漫的气氛并不能让玩家们形成一股凝聚力，因此很多游戏内的角色也就无法达成。与此相对应的第三社区的成员就团结很多，他们推举最聪明的玩家作为大脑，而其他成员则服从一切团队决策，这样的战术会在赌场类的游戏中占据显著优势。有些社区由商人主导，对数学头脑类比赛更为擅长，有的社区奉行女性精英主义，只保留了少部分男玩家作为傀儡打手，这些社区理念的碰撞自然就成为了一大看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更为危险的玩家，神的模仿犯。这些人被系统选中之后成为了神的内应，可以提供自己的游戏策划案来协助神明一起收割玩家们的签证时间。而我们的主角林思之就是一名隐藏的模仿犯。说到这里，有些观众就要问了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模仿犯的优势也太大了吧，如果我设计一款只要你呼吸了就算失败的游戏，岂不是所有玩家都难逃一死了？哎，这就提到了死亡游戏的一种机制，在设计中越是能体现人性弱点，规则较为公平的游戏评分就越高，也就更容易进入游戏池。以主角设计的第一款游戏救赎轮盘为例，参与游戏的玩家是一个自私冷漠的男人，他曾经因为在市区飙车撞死了一对无辜夫妇而锒铛入狱，但刑满释放后却依然毫无悔意。主角为其设计的游戏就是一款另类的俄罗斯轮盘赌，玩家被固定在随时可能夹爆脑袋的处刑椅上，手持仅有一发子弹的左轮手枪进行射击，他可以选择射击无辜者，也可以把枪口对准自己，但是每当他对无辜者射出空弹时，脸颊两侧的铁块机关就会向前推进，对玩家的脑袋进行更深的压迫，这是疼痛与忍耐力的比拼，也是求生欲与理性的拉锯战。更具体的游戏规则以及获胜方法我就不透露了，但这种对症下药又拷问人性的游戏，系统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也让我在初读时隐隐感受到了一种数据式的风范，很有意思。而其他的游戏也都体现出了设计者的个性，比如对男女交往困境做出隐喻的相亲游戏，以一个案件串联起五名玩家人生的国王审判，都让人眼前一亮。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，作者对经济类的游戏火候比例还不足，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财阀游戏了，极其复杂的游戏规则，长篇累牍的名词解释，让很大一部分读者在追读时完全一头雾水，这一点从本章说的数量上也能看出来。以往在剧情爆点时，几十条上百条评论是很常见的，大家都在对游戏的框架进行解读，讨论有没有存活下来的更优解，这种氛围就很好。但财阀游戏的评论呢，零零星星，数量寡淡，游戏规则都没有搞懂，你们博弈的再精彩有什么用呢？这点肯定要进行批判。游戏环节说完了，再谈一下作品的其他塑造。就如我先前所说，社区生态同样是本书的一个重点。主角所在的十七区有权力中心，有各种小团体，商人擅长笼络人心，老人彼此抱团取暖，有人鼓吹实力至上，在死亡游戏中随时准备背叛社区，有人奉行女性友好，天生对同性玩家抱有好感。这些不完美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际关系，会因为一次次风吹草动、利益纠纷而受到影响，转变态度，创作手法更加偏向群像剧一些。我本人是挺喜欢这种写法的，但凡事都有两面，对于很大一部分读者来说，这本小说就是不够爽，不够刺激。作者花大笔墨描写一些社区选举、游戏复盘之类无关紧要的内容，主角像是一个摄像头，看得很拖沓，很窝火。抱有这种观点的读者呢，也不在少数。 大家可以读一读免费章节，再做是否订阅的决定。最后提一嘴本书的作者青山取穗吧。2019年时，青山凭借一本《亏城首富》从游戏开始横空出世，名声大噪，本人也因此跻身网文十二天王的行列。这些年他又陆续写过不少书，但总归还是开发游戏吃老本那一套。而神的模仿犯显然是有更大野心的，他踏出自己的舒适区，一改以往的喜剧风格，这种勇气值得赞许。目前写了50万字啊，至于后期剧情会不会崩，咱们还得走着看了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，请一定要记得点赞投币关注一下。我是烟花君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